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5月2号，公元2003年7月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为喇大克藏医学术中心进行揭幕，被捕的19名逃难藏人有望移交给尼泊尔国际难民署。中共党的生日，香港示威者焚烧党旗。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喇大克藏医学术中心进行揭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尊的报道。
本台特派记者扎西王秋从喇大克发来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喇大克北部尼姆和哈内地区的弘法与参访活动后，昨天早上乘直升飞机返回喇大克首府列，并且为喇大克藏医学术中心进行了揭幕仪式。达仁萨拉西藏儿童村总负责人吉尊白玛女士、喇大克地方议会议长、联盟秘书长、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代表、喇大克地方总督、喇大克佛教协会会长、寺院代表、喇大克各区50多名医师等各界人士出席了揭幕仪式。达赖喇嘛在昨天的揭幕仪式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境内外西藏人民长期的奋斗和争取精神，使西藏状况没有被历史淡忘，从而成为中国棘手的问题。同样，西藏传统的佛教与医学对世界起到了主导有力的影响。达赖喇嘛昨天在喇大克藏医学术中心揭幕仪式上强调，藏人流亡印度，西藏局势面临日趋严重的危难关头，对喇大克人民和喜马拉雅山区人民对西藏传统医学的酷热重视和深入探讨保护给予了高度的赞赏。他还要求医生们要尽心为众生治疗疾病，解除痛苦，对穷人要抱慈悲心怀，对病人要一视同仁，为一切病人治病，消除贪图牟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还指出，许多杰出的医学家和学者在他们长期深入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了藏医的优良传统对人体构造、疾病起因、药物性能和治疗都有完整和独具特点的理论基础，所以西藏人民要延续和发扬西藏传统的医学理论。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与上周二遭尼泊尔警察逮捕的19名避难藏人，目前还没有移交到联合国驻尼泊尔国际难民署。据了解，从西藏试图经尼泊尔流亡印度寻求庇护的19名藏人，在上周二6月24号抵达位于尼泊尔西部阿恰姆境内时，遭到尼泊尔警察的逮捕。当地警察把他们押送到尼泊尔西部迪帕亚地区警察总署后，扣留在丹格地一警署中。据尼泊尔新闻网6月28号报道说，被逮捕的上述19名藏人目前已移交到联合国驻尼泊尔国际难民署，但是据本台向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负责人进行电话采访时了解到，19名遭捕的流亡藏人目前还没有移交给联合国驻尼泊尔国际难民署，并声称上述尼泊尔新闻网的报道完全不属实，同时表示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和联合国驻尼泊尔国际难民署已于昨天特别派遣有关人员前往19名流亡藏人关押地尼泊尔西部的党格地实地了解他们的状况，并希望特派人员能于今天随同19名藏人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尼泊尔部分居民则表示，19名遭捕的流亡藏人 至今还没有遣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原因可能是因为现在是雨季，加之从尼泊尔西部党格底至加德满都行程时间需15到16小时，由此而拖延了行程。但是尼泊尔政府方面对19名遭捕藏人的处理计划仍保持着沉默。据了解，上述被尼泊尔警察遭捕的19名流亡藏人中，15名是男性，其余4名是女性。这是尼泊尔政府5月底遣返18名藏人回藏之后的又一次逮捕行为，此举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加德满都邮报报道说，被逮捕的19名藏人是途经藏宁边界地区呼木拉县的黑里萨境内逃亡过来的，他们流亡的主要目的是前往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朝拜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另外，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敦仁波切发表声明，呼吁尼泊尔当局善待19名藏人，不要同上次遣返18名藏人一样，又一次做出遭受国际批评的行为，同时希望将19名藏人移交给联合国驻尼泊尔国际难民署。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英国 BBC 消息，中国总理温家宝在香港纪念香港主权移交6周年的仪式上主持升旗仪式，但是他在计划举行的示威抗议前离开香港。这次示威活动是抗议香港政府的新国家安全法。温家宝在香港会议中心外的升旗仪式上注视着5星红旗和香港旗帜冉冉升起，香港警察乐队演奏中国国歌。 BBC 报道说，香港新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将在下周开始实行。批评者说，法律推行过于急切。抗议者说，新法危及政治、宗教和新闻自由。但是政府说，新国家安全法同其他国家的相关法律比起来更加宽松。路透社消息，大约25名香港四五行动成员今天携带多个写有抗议标语的横额及花牌，企图游行前往会展中心示威，反对香港特区政府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但中途被警方截停，与大批在场戒备的警员对峙。警方表示，截停游行人士是因为他们拒绝进入示威区，当时示威者焚烧了中共党旗。另外，中国工党通讯社消息，今天下午香港时间2点半中，香港将举行大规模反对23条立法的示威活动，为声援香港人民争民主、争自由、反迫害的正义行动。澳洲雪梨、墨尔本等主要城市于星期天6月29号举行了示威游行。在雪梨6月29号一早，许多侨胞和国际游人纷纷举着各种各样的标语牌，聚集在中共驻雪梨总领事馆周围，把中共总领事馆围得水泄不通，人数最多时估计超过500人。中午12点，示威集会正式开始。中国工党主席方源说，23条就是为了加强对老百姓的监控，这次中共连一国两制的承诺也不顾了，中共对香港的600万老百姓也不放过，这说明什么呢？这并不说明中共强大，只能说明中共的极度恐惧，这是中共的临终恐惧。因此，香港人民、中国人民获得彻底解放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民运代表阮杰先生表示，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他说，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就在于人有思想和感情，因此表达出所思所感是人的天性，无论任何国家、政党和组织都不可以剥夺。共产党截止民主运动，将持意见者投入监狱，使其遭受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共产党剥夺了人们的言论、结社和信仰自由，这非常不人道，是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香港社会代表文堂先生说，23条意味着任何港府认为是煽动性的言论都可入罪，无论此言论是口头的、书面的还是电子形式的，发表此言论的人有罪， 听到的人有罪，知情不报者还有罪，所以他呼吁全球人民多来支持香港人民反二十三条的抗争。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准了向你们介绍的德荣茨什吞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体育
扑克牌。那么西藏的藏牌藏语就称为普巴，它是把骰子上的21种不同触点子合在一张骨质或木质的牌上就位牌了。那么它是以骰子为基础的，因此骰子和牌的关系是紧密的，它的字纹与长不克牌相似。那么其图案呢，都是圆点形，涂以红黑白等色，形态大小也与麻将一样，一般用木、骨、象牙等材料制作，共为64张。那么分天牌与地牌两种，天牌呢共有44张，地牌共为20张。打法与麻将有点相似。那么掷骰子的游戏呢，藏语就叫做二句，那么是盛行于藏区民间的一种娱乐，它不为场合、地点、时间、人数等条件所限，何时何地只要有两颗骰子和几颗石子以及麦粒、果石子、木棍，就能玩得丰富多彩、情绪高昂。那么骰子的生源呢，一般呢就是无确切的年代，但是在公元的六七世纪的吐蕃王朝的时期就有骰子了。在新疆若羌地区出土的吐蕃文物中就有一枚骰子，其形制与现在的骰子完全的一样，这就说明当时人们已经玩骰子做游戏和做打卦的卦池。那么骰子通常是用蜡、泥、骨、木、象牙、玉等制作的。掷骰子和藏牌是有紧密关系的，藏牌是从骰子的点数发展而来的。当然了，这种游戏是最早由藏族传给汉族还是汉族传给藏族是很难说清的，但是这种文化在藏汉之间产生影响是肯定的。那么骰子呢，最初不是娱乐用具，而是用来占卦的。那么人们根据显现的点数来占卦，在民间极为盛行，后来还有人专门的研究并写出了专著，如央金柱贝朵吉写有的《吉祥天母依骰子占卦的宝镜》就是一列，还有许多占卦的经典。那么骰子呢，藏语叫做“孝”，为六面正方体，每面刻有一至六点子，如图示。一和四是用红色，二三五六用黑色或蓝色。那么用两只骰子可排列组合成21种不同的点数。那么掷骰子时不叫两点、三点、四点，而是从两至十二分别用代号来取名，用藏语的谐音来代替，以身丰富多彩的意思。比如呢，二就叫做巴拉，三叫做苏古，那么四呢就叫 Z， 五叫卡，那么六就叫做卢，七呢就是瑞，八呢就叫做夏，九呢就叫做古，那么十呢当然就叫做秋了，那么十一呢就叫做多吉，十二呢就是江了。那么骰子的玩法呢，所需用具十分简单，就是一对骰子、一个木碗、一副骰碟，那么石子呢、木棍、谷物粒、羊粪壳或随手可得东西就可以做计数物。有些地区呢将骰子放在手掌中摇动掷下，务须用掷碗。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准了介绍的德荣茨什吞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体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